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在空中里面见面。上一个节目呢，我们看完创世纪里面呢一章非常之悲惨的经文，就是第十九章。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看第二十章。创世纪第二十章呢好像一只牛呢生了第五只脚咁。你好想呢将这一章呢将它拿了出来，不要呢摆在圣经里面。因为呢经文里面呢记载了亚伯拉罕再犯相同的罪。就是呢他落到去埃及的时候呢讲大话认撒拉呢是他的妹。这个呢是相同的污秽的故事。但是呢在这一章摆在这里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的。在亚伯拉罕和撒拉献上以撒之前呢他们要蒙神赐福之前呢他们必须要对付这个罪。等我告诉你听啦，如果我们不将自己的罪先对付清楚的话，我们是得不到从神而来的祝福的。我要特别讲到第二十章里面的重点。在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一、第二节这样讲，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这件事非常之有趣的，你会觉得撒拉会生到几靓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快九十岁了，而他仍然是漂亮的。我相信呢不是太多，高龄人士呢有资格被人认为是美的。但撒拉呢就是其中一个。请你留意，亚伯拉罕已经搬到这个地方的南边了。他已经来到加底斯巴尼亚以外，就是呢后来以色列民呢从埃及出来不愿意入应许地而想停留在的这个地方了。亚伯拉罕呢已经呢落到基拉尔，我认为呢佢唔应该去到嗰度嘅。佢又讲大话话撒拉呢系佢个妹喎。我要请你呢留意亚伯拉罕认罪嗰一段，因为呢一番话呢正使到呢一章嘅经文呢变得重要。而且亦都显示呢，如果亚伯拉罕同埋撒拉唔对付佢生命里面嘅呢一个罪嘅话呢，佢哋系唔可能生下以撒嘅。当然啦，他们这个罪可以一直追溯到过去的。在第二十章十一节那里这样讲了，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现在呢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在这里对话，亚比米勒呢知道亚伯拉罕讲大话说呢撒拉是他的妹，他感到呢非常之困惑。亚伯拉罕呢再次不依靠神，他觉得自己搬到去一个不敬畏神的地方，但是呢他是发现呢亚比米勒呢原来是对是非黑白有很高度的意识的。亚比米勒呢非常之着重自己的人格，而且很明显呢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是可怜的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相比呢就真是相形见绝了。在创世纪第二十章十二节这样讲，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作了我的妻子。亚伯拉罕呢乱噏一通，他说，其实我告诉你听个真相啦，是半真亦都半假的。撒拉既然他是我的妹，但是呢他又是我的太太。你看看真是乱噏一通。在创世纪第二十章十三节这样记载，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伯拉罕呢对神呢没有足够的信心，也都不完全依靠神，所以当他离开家之后呢，他和撒拉就预先有个协议，不理呢他们去到哪一道， 万一有人因为撒拉、即亚伯拉罕的妻子的缘故去对待亚伯拉罕、使到他生命有威胁的时候，撒拉就会说、亚伯拉罕是我哥哥来的。亚伯拉罕和撒拉以为这样做亚伯拉罕就不会被害，他们过去有这个协定，有这个协议，所以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用过一次，现在他们又用出来了，所以这个罪必须要对付，否则神是不会垂听亚伯拉罕的祈祷赐给他一个仔的。他们都必须要先解决这个罪，然后才可以生下以撒来的。好了，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个基督徒没有很认真地去对付自己的罪，结果就让罪来审判自己，以致他们在生命里面得不到神的祝福。如果在我们基要派的教会里面的领袖当中，他们能够承认自己的罪，对付自己生命里面的罪，我相信教会一定会有大大的复兴的。如果罪没有被对付，没有被清除的话，我想祝福一定不会临到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8到32节这样讲，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今日神的祝福如果没有临到教会和信徒身上，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付自己生命里面的罪。创世纪第二十章带给我们一个就是这样的重要的属灵真理了。在第二十章我们会讲到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罪已经被对付了，他们认罪之后才生以撒。现在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第二十一章，我们看一看以撒的出生。在创世纪第二十一章一至二节这样讲，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话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你要注意到以撒的出生，他和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有非常之相似的地方的。我认为在基督降生之前，圣经将以撒出生的记录写下来，其实是要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让我们人类看到这个重要的真理。以撒按着神的应许的时间出生的，而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4节那里这样讲，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好了，我们回去创世纪录，在第21章3到7节就这样记载的，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与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在这里有几点重要的真理我们必须要掌握的。首先，以撒的出生是一件神迹来的，他不是顺着自然而生的。保罗也在罗马书第4章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这样讲，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神从死亡里面被他们带出生命，这个是一个出生的方式，就是一个神迹了。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实，就是神不会忽然之间将耶稣基督超自然地降生到世上，好像一件全新的事物这样的。神乃是在过去就为人准备好，所以在以撒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一样这样神迹性的出生的了。在这里我们也都看到神必须要亚伯拉罕和撒拉先对付自己的罪，他们要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做不到，他们其实是不可以生育的了，因为亚伯拉罕那时已经100岁，撒拉也都90岁了。换句话说，以撒的出生根本是跟他们无关的。在创世纪21章8节那里这样记载， 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了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嗱，呢个细路仔咧，先系咧由妈妈去喂奶，然之后咧喺断奶嘅事上边咧，亦都对我哋嚟讲咧有一个嘅教训嘅、哦，就系、是、当一个妈妈喺摇篮里边咧将 B B 仔预备奶樽嘅时候咧，个 B B 仔咧就会喐嚟喐去啊咁样。佢可能咧两只脚会撑嚟撑去啊，两只手咧又会搲下搲下，个嘴里咧就咿咿我咁样讲啊，佢话俾听，哎呀我要食奶啦咁样，呢、这个咧就好似喺彼得前书第二章二节嗰度咧，亦都咁样有类似嘅记载，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嗱，一个咧初信嘅基督徒咧。能够好似一个 BB 仔咁样渴慕灵奶呢，是一件非常之美好的事来的。但是有这样的一日来到的时候呢，你的信徒生命呢就会开始成长的了。你不可以再单单呢只是读诗篇23篇啊，或者约翰福音第14章呢，那就将这两段经文呢背得非常之好，那呢就算数了。你要想办法呢去研读整本圣经。你需要成长。唔好做一个 BB 仔，因为呢请你留意喺希伯来书5章13-14节嘅劝勉经文咁样讲嘅。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好，我返去创世纪喎，第21章9-10节咁样讲。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及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希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侍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侍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自从小以撒出生之后，这个家庭就开始了很多麻烦了。我们看到夏甲的仔以实玛利嘲弄以撒，我们开始看到以实玛利的天性和他的性格了。直到这里为止，他看起上来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子，但是现在家里出现了另外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以实玛利真正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但是这里也说明信徒是有两个性情的。在信主之前，你有旧的性情，那个旧的性情一直在控制着你。但是当你重生之后，你有新的性情，所以当你领受一个新的性情的时候，麻烦就往往跟着你了。保罗在罗马书7章19节讲到旧的性情和新的性情之间的冲突，他这样讲，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新的性情不想去做，但是旧的性情就却是要去做。有时候旧的性情往往是控制着我们的，我们必须要决定自己是按哪一个性情去做的。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必须要决定顺服主，一是我们就由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运行掌管我们，一是我们就被肉体去操纵我们的生命。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其实我们没有第三个选择。那个由侍女所生的儿子必须要被赶出去，所以创世纪讲到这里，侍女的所生的儿子到最后都被赶了出去。在创世纪21章11节那里这样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但是就肉体来说，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仔，正如以撒一样。以撒刚刚生下来的时候还是 BB 这一个，对于自己的一切知道得很少。但是那个大过了的以实玛利，他在家里面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他现在是一个少年人，而且亚伯拉罕都挺喜欢他的。当然如果要将他送走，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但我再要指出，之前我们讲过，神不容许亚伯拉罕和撒拉所做的事，而且是不接纳以实玛利的。这个是一个罪，神是不能够容忍这件事的。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说，这件是一件很伤心的事，但是为了缓和家庭里面的羞辱，他必须要将以实玛利送走。可怜的撒拉其实也都没办法忍受到这个大仔日日在这里嘲弄自己。作为一个信徒，你是不可以在两种性情中间过着和谐的生活的。 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雅各书一章八节咁样讲：心怀异志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个呢就解释咗点解今日好多嘅基督徒心怀异志、摇摆不定、冇安全感嘅原因啦。佢哋一方面想跟随世界，但系另外一方面又想跟随主。佢哋喺属灵上边、思想上边，其实系同现实脱离嘅。想两样都去做到，当然啦，你系绝对唔可以咁样做嘅。希腊人呢有一种嘅比赛，佢哋将两只马呢绑埋一齐，骑马嘅呢一只脚呢就搭喺呢一只马嘅上边，另外一只脚呢就搭喺另外一只马嘅上边。好啦，比赛开始啦。如果两匹马保持一齐咁跑嘅话呢，呢场比赛呢就会好精彩嘅。信徒嘅两种性情就好似系一匹系黑马，另外一匹呢系白马。如果佢哋并排咁样走就非常之好，但系佢哋偏偏唔能够并排咁走。白马走呢一个方向嘅时候，黑马就走另外一个方向。佢哋咁样走嘅时候，咁你同我要决定究竟跟边一匹马啦。究竟我哋要喺旧嘅性情里面活啊，定喺新嘅性情里面活呢？所以圣经吩咐我哋要将自己降服喺神嘅面前。罗马书六章十三节咁样话俾我哋听：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保罗继续喺罗马书八章三到四节咁样讲：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新的形象，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划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呢想要控制人的旧性情，但是它是失败的。现在神要赐力量给新的性情，就能够达到律法所做不到的事了。夏甲的仔以实玛利的个性开始显露出来了。他这个性情在以后他的民族当中也都显露出来。他那个民族是一个充满敌意而且攻击他兄弟的。这个就是历代以来在以实玛利身上看到的一幅的图画。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以撒的出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神不会忽然间叫人类去接纳童贞女怀孕生子这件事的。在这件事之前，神已经为我们安排了几件神迹性的出生，包括施洗约翰的出生，甚至是参孙的出生，还有这里所提到的以撒的出生。我希望你注意到以撒的出生和主耶稣基督降生之间的对照。第一，以撒的出生和基督的降生同样都是出于神的应许。25年前，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吾尔的时候，神已经跟他讲过：我要赐给你和撒拉一个儿子。现在25年已经过去了，神的应许也都应验了。神也都对以色列民这么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当那天来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降生在伯利恒，这个也都是应验了那一个的预言的。所以以撒的出生和基督的降生同样是出于神的应许。第二，关于以撒的出生和基督降生的应许和这两个应许的应验当中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的。实际上自从神应许了以撒的出生，来到以撒真正出生的时候相隔25年。至于基督的降生，哇，我们就会追溯回很多很多个世代啦。譬如这么讲，神在基督降生之前超过1000年呢就已经应许过，必有一个呢从大卫而出，是大卫的子孙的王呢临到。所以以撒的出生和基督的降生之间奇妙相似的地方就在这里了。第三，神向撒拉宣告有关以撒的出生，同埋佢向玛利亚宣告基督的降生。呢两件事呢同样都是叫人难以置信的，好似呢唔可能咁添。你记唔记得啊，耶和华嘅使者呢喺前往所多玛嘅途中呢去探访亚伯拉罕。佢哋呢向亚伯拉罕同埋撒拉呢宣告佢哋将要生以撒。呢个确实呢好似系唔可能咁样嘅。撒拉听咗之后呢仲暗暗里面呢咁笑，呢个唔可能嘅，边度有呢回事嘅。但係当听到童女怀孕生子呢个消息之后，边个发出第一个问题呢？系玛利亚自己啊。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四节咁样记载： 当天使向佢宣告呢句消息嘅时候，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第四，以撒同埋耶稣喺出生之前都系先有咗名嘅。亚伯拉罕同埋撒拉得到佢哋要生一个仔呢个消息嘅时候，佢哋就知道要将佢攞个名咧叫以撒。至于子耶稣降生嘅时候，我哋都晓得佢之前呢出生之前已经有咗名噶啦。喺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咁记载，天使对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第五，以撒的出生和基督的降生都是神所预定的时间里面发生的。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二节这样讲，到了神所说的日期，撒拉呢就生了以撒了。咁至于耶稣嘅降生呢，我哋亦都留意到保罗喺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嗰度咁讲：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第六，以撒嘅出生同基督嘅降生都系属于神迹嚟嘅。以撒嘅出生系神迹性嘅，当然主耶稣嘅降生喺当中亦都冇人参与噶啦。第七，以撒同埋耶稣都是作为儿子带给父亲极大的喜乐的。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三节这样讲：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这个字的名字其实的意思是叫嬉笑，这个是他帮个仔改的名字。因为神向他宣告他要得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在这嬉笑当中，因为这件事带给他喜乐。同样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那里讲到父神从天上面说话呢，他这样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两个仔都带给他们的父亲喜乐。第八，在这两个仔都是忠于他们的父亲，直到他们离开世界。在第二十二章，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以撒并不是八九岁的小孩子，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大概三十三岁了。而他依然是顺服他的爸爸，至死不渝。以撒是这样，主耶稣同样都是这样。我们看到呢，基督的降生和他的生命，以及以撒的出生和他的生命，带给我们一幅很美妙的图画。第九，以撒神迹性这样出生，正是描述基督的复活。但我们曾经看过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九节，保罗讲到亚伯拉罕这样讲：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本来呢好像死了这样的了，但是呢却是能够产生生命，这个呢就是复活了。保罗强调这一点之后呢，他继续讲到主耶稣就这样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清义。我们呢从以撒的身上确实呢看到很多和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一幅好美妙的图画。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我会继续分享创世纪第二十一章，请你按时收听。如果你对节目里面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生活上面有什么难处，请你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彼此纪念代祷。你写你的信呢，可以寄在我们电台的地址，我收到信之后呢会尽快回复你的了。好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十我已不算，为你是我。